每一年想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有约7000件，最高法院能够收约100到150件，一宗官司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本身就是一个惊喜。不单止是这样，确山公平组织还赢了这一场耗时9年的官司。社会活动家、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先生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说，亚裔受到平权法歧视最深，并因此赢得到美国社会和传媒的同情。案件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与亚裔携手是一个致胜的关键。此外，很多有才华的美国顶尖大律师和他们带来的几百万经济资源，以及特朗普做总统时提名的三位大法官最终进入最高法院，亦都是赢得到官司的原因。最高法院判决下达之后，白宫发表了拜登总统对该案件判决的看法。拜登不单止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时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面对这样的批评，赵宇空先生说他不赞同拜登总统的看法。他说马丁路德金博士60年前在华盛顿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就提到，要在美国建立一个不以肤色睇人的理想色盲社会。这个判决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判决下达之后，哈佛大学官方表示将会遵守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目前有41个州使用哈佛模式招生，因此哈佛的败诉具有标杆的意义。面对这个判决可能产生的少数族裔在名校的比例进一步下降的问题，哈佛表示会同时继续追求学生群体多元化。赵宇空先生认为，大学的多元首先是思想的多元，让不同声音的人能够在大学发声，这个是当前美国更加重要的问题。将大学多元化理解为种族多元化则非常狭隘。他希望更多的黑人、拉美裔细路仔能够进入美国名校，但必须通过合乎宪法的方式去进入，只有合格者才能够进入，不能够因为平权多元而牺牲择优录取原则。这个就好像 NBA 的录取队员一样。赵宇空先生说，一流的大学多元性不足不是因为择优录取，而是少数族裔社区中小学教育太过落后，平权行动只是一个创造贴，他没办法治愈深度伤口。拿下了平权行动这个创可贴之后，可以通过问责的方式迫使社区市长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而好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的市长则首先要为小孩子提供一张安全的书台，不要让小孩子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赵宇空先生进一步指出，平权行动已经在美国实施了60年了，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即使有了平权行动，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名校代表率还是下降的。这就说明了平权行动没有解决问题。加州取消平权行动之初，非洲裔小孩子入学率更加下降了，但最终非洲裔的毕业率和其他族裔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未有将不合格的学生招入来，后来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小孩子入学比率逐渐上升。赵宇空先生否释说，美国有些人想通过集体主义和社会工程，通过国家政策来干预人民的自由选择，搞一些类似大锅饭，结果均等的种族平等，最后结果只会是整个社会走向停滞和落后。在民主社会有不同理想本属正常，但美国宪法精神是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他说，其实美国好就好在在这里了，你可以发挥天赋。正因为这样，美国的黑人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能够有钱，有些说唱 rap 的歌手甚至能够赚10亿这样数量级的收入。有网民说，这一回美国亚裔真的赢了，但直接对立的一种看法就是，这个是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社区的挫折。此外，亦都有舆论提醒亚裔不要这么早去高兴，甚至悲观地认为无论亚裔怎样努力，亦都没办法实现同白人平等的目标。还有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说，终结平权法案不会为亚裔美国人创造更多机会，它只会让精英阶层更加白。面对这些批评、怀疑甚至悲观看法，赵宇空先生说，平权行动对亚裔小孩子的歧视最深，他们不单要面临超高的入学标准， 例如 SAT 分數要比白人高140分，比黑人高450分，甚至因為種族配額，亞裔不得不在提交大學申請時掩蓋自己的族裔信息和文化傳統，被眾傷為無創造性、冒險精神和同情心，不少小孩因此患上心理疾病。這宗案件的勝訴令到亞裔小孩不再是二等公民，因此亞裔是這個判決最大的贏家。同時趙宇空還強調，這宗案件沒有輸家的，所有美國人都是贏家。最高法院捍衛了擇優錄取，讓人人機會均等，這個不就是我們追求的美國夢嗎？馬丁·路德·金博士夢想的不看人種膚色的人人平等的色盲社會不是很好嗎？針對廢除平權行動不單止不會改變亞裔的處境，反而會增加其他族裔對亞裔的偏見這種擔憂的。趙宇空先生指出，亞裔以前政治地位不高，是因為沒有站出來抗爭，聲音越大越能夠被平等對待。從九年抗爭經驗去看，整個亞裔的社會地位在改善，例如亞裔被歧視的話題已經成為華盛頓國會兩院關注的議題。他說希望亞裔同胞不要再做鴕鳥，要將美國看成是自己的國家，履行公民職責。亞裔不能夠在美國社會再被稱為啞咗的模範公民或者是模範族裔。最高法院判決下達之後，代表教育聯盟的趙宇空先生當日在最高法院門前表示，這個裁決是亞裔和所有美國人的歷史性勝利。同時另一個亞裔組織亞美公義促進中心的聲明則抨擊這個判決是對公民權利的攻擊，並感到憤怒。在判決下達之前，亞裔教育聯盟曾經聯合64個組織，後來發展到360多個，向法院提交意見書，支持學生公平組織起訴哈佛，而亞美公義促進中心則聯絡了37個團體支持哈佛大學。趙宇空先生指出，他們是職業組織，亞裔教育聯盟是草根家長組織起來的，他們從事的政治正確的事情不一定符合亞裔的權益，而且當初他們申訴哈佛的時候，亞美公義促進中心召集了100多個組織出來反對，但等學生錄取公平組織公布哈佛歧視亞裔的證據之後，他們的支持者縮小到30多個，而亞裔教育聯盟從開始的64個發展到300多個。現在有82%的民意去支持亞裔教育聯盟的立場，反對大學招生考慮種族因素。而且譬如研究中心三年的追蹤民意調查顯示，無論是非洲裔還是拉美裔的美國人，更不用說白人和亞裔，他們都越來越傾向支持為亞裔維權。中國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游天龍認為，這宗案件是華裔亞裔政治運動的標誌性事件，但能否取得實質性收益很難說，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平衡多方利益，而亞裔社區內部的分裂則不容忽視。究竟怎樣去為亞裔落實這個判決可能帶來的實質性收益呢？趙宇空先生認為，亞裔組織發出不同聲音是美國的正常現象，過去30年美國很少出現亞裔政治維權運動，雖然亞裔在美國的成績卓著，但缺陷是參政不夠，因為美國的擇優錄取原則帶來的機會是給予參政者議政，參與社會規則的制定者。這宗案件對改變亞裔地位的幫助非常大，訴訟過程中一下子出現了64個亞裔組織申訴哈佛大學，這個是一個歷史上的空前行動。趙宇空先生說，是經歷了捐款影相、看面孔去捐款、在政策捐款投票階段之後，亞裔教育聯盟目前已經將目光轉向第四階段，主動地、專業地來到影響美國政策。這就意味著未來亞裔美國人要主動出擊，以專業的方式去維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